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世祖大师讲，他说大千世界不离一念啊，恒沙妙德不离方寸，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不离开我这一念啊，也就是我们这一声佛号啊，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所以呢，恒沙妙德就是佛的功德啊，不离开我们这个方寸啊，方寸就是我们的心啊，啊，现在、过去、未来，恒沙妙德啊。昨天晚上讲到这个啊，佛跟佛啊，跟佛陀无二功德啊，与佛不可思议境界啊。你这一念念佛，只在西方啊。他说这个不可思议佛的境界，然后呢，跟佛陀无二的功德。啊，这一念都具足，所以这个啊，我们讲就是说六根跟六尘呢，无时来互相摩擦啊，产生颗尘，这个颗跟尘啊，都是虚妄之物，它是会离开我们。我们主要的是找到主人，所以《楞严经》里面讲了主人是什么？其实呢，啊，在前一段第六品以前的话。都讲到这个见闻觉知，讲的见经是吧？啊，见经。然后说这个从见经的角度上来讲呢，说这个啊，这个它有这个啊十方显见，十方显见啊，我们这个啊说，你看那个见呢，说啊显见是心，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真心。见是什么？见啊，显见不动，它是不动摇的，不以为。啊，显见不动，显见不灭啊，它是不生也不灭，显见不失啊，不由外面得得失失生生灭灭，哦，它离开了了，所以它是不生灭的现象，没有得没有失，显见无黄啊，就没有这个辗转啊，这个变化的东西啊，就是说啊，波斯的来了，它就这个来了，然后波斯的走了，它就走了啊，不是，就是说。它不是赫，也不是波，也不是，就是不是暗，不是明，啊，不是空，不是窄，但是他能知道空跟窄，但是不是空窄，为什么呢？你说见是窄，他就不能见空；你说见是空，他就不能够见到窄，啊，窄起来的窄啊。他说你说见是暗吧，他就不能见明，你说见是明吧，他肯定不能见暗，为什么呢？因为见非明非暗啊，非实非德，见性不杂啊，见我们的见性的不体呢，不因为呢看灯是灯，看戏是戏，就是他能知道东西，但是他不是东西，他不会被外面的一所杂，对吧？所以见性无碍，见性于解法界啊，跟空暗都无所障碍，叫空见性啊，这个显见无碍，显见不分啊，它是不会说有分开了。就说我见到月亮，或者就是比例来讲，你把一张纸把它撕成两边，是不是说你的见性也分成两边了呢？它没有，就是说把一张纸啪的一下撕开以后啊，你发现了，是不是你的见也分开了呢？它没有，所以呢就知道它分开了，但是见性是不动的，它是不会分。见性超情，他没有情，就是苦啊、乐啊、好啊、坏啦，啊，比例来讲，这个外面明啦、暗啦、困啦、窄呀，这个都是虚情，也知道是一明啦、这个暗啦，就是但是呢，见它是没有明啊，这种情见，是吧？所以呢，见啊，先见离见，见自身没有一个说我在见，就是我在讲的时候，你耳朵听就在识，但是呢，见自己不会说啊，我是见啊，见。就离见，见见是离见的。如果你有个啊，我的见，还有我有一个见，那就叫无明。所以呢，见是离见，只是说四处显，四方显见，这都是悟道的体。但是尊生呢，能够了解这个体的话啊，只能说明就明了心了。但是呢，不只是见，其实呢，闻觉知都是一样的啊，这个闻性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闻性呢。啊，你要说闻性，闻性，闻性即是心，知道？闻性即是心，闻性也是不动的。就是说，你闻到，就是说， 我耳朵听到的声音，我这听不到也是听的。这个唯性是不以为声音灭啦，有声音没有声音它就动了，就是有声音这个唯性就没有啦，有了声音它就有了，不是，就是它没有它也在，它有也在。所以呢，是唯性也是不动的。这个辗转就是说不只是见性、闻性、觉性也是一样的，知道？觉性也是这样。那说知性也是这样的。知就是我知道或不知道，知性也是一样的，我们讲的觉知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了解这个点，不能抓住它，就是保任，就是吧？一切你的见经现前，课程自忘，就是课啊，成了，你抓住，你了解你这个见性不动的时候，课跟成，课程是课，就是在唯识上就是实，知道吧？他说成就是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他说外面的色尘一了解，看到月亮的时候，你这个见闻觉知它是不动的，不以为说看到月亮你的见就变成月亮，不是，就是，但是你抓住见的时候它自己就会弯掉，但是我们认为它存在的时候就失处见经，就是说它不是，它就硬掉了。也就是为什么会我们不开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的这个见经闻性觉性知性迷失了，所以呢，你就聚众以壳为主，就把壳当成主人了。那壳是怎么带来的呢？壳就是你见到月，它就有一个月亮的心；你见到太阳，就有一个太阳的心。没有月亮呢，发现那个，我的月亮的心呢，发现没有了，是吧？就像月亮出来了，水里月亮就出来了；太阳出来了，水里太阳就出来了；月亮消散了，它就找不到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以为它存在，就一壳为主，就是方壳为主，就是。这是，所以呢，就是叫迷啊。所以一层，所以你每天在盼着，是吧？所以呢，你不断的相续，就是月亮、太阳，然后虚空，然后不停的在相续找，就是说成灯变着。我们烦恼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坐了火车就想着到九江，乘九江就想着到无量寿，到无量寿就想着吃饭，吃饭就想着睡觉，所以就不停的追。就不停的追，所以你的课程就不停的跟他的追，跟他的追。所以课呢，他就是课，他马上就要离开你。但是呢，要住住，你就很痛苦了。为什么呢？课是不住的，瞬间就会消失掉的。因为就是说，你看灯边就是灯边的课，你看西边就是西边的课，是吧？我摇身一看西边，灯边的课就没有了。我一看灯边，西边的课就没有了，瞬间就消失，因为它是虚妄的嘛。但是呢，看到西边，我又想着灯边；看着灯边，我又想着西边。你老是这样的追，这个叫做课程，对吧？课程叫做假名生死，就是说假名是生灭相，其实呢是不可得的。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上了解课程是虚妄的，就是说，一会跟他吵架，一会跟他特别好，跟他吵架也是课程，跟他好的时候也课程。就是说这个客人嘛，就是说吵架的时候是一个你，对他好的时候又是一个你，我们这个你叫客程，我们把客当成主人了，就是说跟他好的时候那他吵架就没有了，那吵架的时候呢好就没有了，你每天在生灭生灭生灭在这样。所以呢，这个就在借助这个客程，所以你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的灯性呢，但是还是我们这个，因为你虽然忘记了他，但是它还在起作用啊，这是用课程把它遮了，课程就像云彩把月亮遮了，这个课程就在一物即明了，一物你一回光返照，课程没有了，虚妄的吗？只要你抓住那个见闻觉知的这个线的时候，瞬间就可以回来。所以大家悟到了没有？所以不要被课程所转，知道吧？所以一定要瞬间回到你这个主上来，要记得，其实学佛就是找到自己的当家做主的主人，知道吗？悟到了没有？所以要多人眼睛的话，要找到客人。所以这是对无为学士来讲的，就是说你悟到这个道理是无为学士。如果你安住在这个体上，那你就是跟佛无别。所以阿难尊者就在这个地方开悟了，是吧？把见经说完以后，阿难尊者大哭流涕，是吧？这个滴泪逼起，他说我做佛陀的师者这么长时间就不能够悟到这个道理，今天我终于开悟了。他又为尊生祈祷，是吧？他说这个末法时代尊生，他说第二义，第七尊开始讲第二义，是不是？第一义是讲这个无为， 第二义讲有学士，有学的时候呢，就跟尊生讲了，要持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是吧？无了戒叫四明慧。讲完以后会什么？讲完就是说，这个尊生呢，要建宫殿，要建立道场，要建立坛城，是不是？这坛城的功德都是对有为学士来讲的，知道？就是对我们这些人。啊，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护菩萨，有没有圣人，但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是有为学士，就是我还是就要搞一个坛城，是吧？但是坛城应该是我们做不到那样的圆满，在那里讲的是非常严格的，要大悲流这个流缝，是吧？用歇山的这个大悲流，然后活要挖地多少啊？挖地三尺是多少层啊？七尺是吧？在底下挖出土出来，然后放大杯流粉是吧，并且吃歇山的棒，棒了以后糊这个地，它是没有味道的。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搞出来了，是吧？就是说我们这个都是充满贪嗔痴的，所以我们修行很难成就的原因，就是我们建宫殿都是不于法的，他们都是运心做的，我们很难做得到。我们只有靠祈祷的力量，希望我们先前就像华严经啊，《妙法莲华经》里面讲，就说你要读《妙法莲华经》，了解第一谛的话，第一谛的话，即使你不圆满，佛运神理令你圆满，这是《妙法莲华经》里说的。那我们祈祷，希望我们像妙法莲华经，就说我功力做的不圆满，那这个我以《妙法莲华经》的这种意思来思维，可以祈祷佛菩萨的神理，我跟般若智慧相应力和自己发心的力量。啊，跟这个意念或者修普贤行愿，愿我先前所有的色身香味触法这个不圆满的功德能获得啊佛陀的加持，获得圆满，我们都可以这样想的，知道吧？因为经典是互互相互的，这个不圆满我可以意念，那个可以让我先前这一念圆满。其实在净土上面也讲了，就说嗯，持戒不圆满干什么？日欲来大悲尽时中持戒立即得圆满，他是这样说了。二六度不圆满，日欲来大悲尽时中，就是这部经典是叫名号利益大圣因缘经的说的名号啊，六字名号这个功德经里面说，就是说你六度不圆满，这样你啊到阿弥陀佛大悲尽时中，大悲就是佛的慈悲，佛的慈悲呢是尽虚空遍法界，能够视为佛的功德，能感受到佛陀的功德，佛陀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跟我们现前，不可思议的功德现前，然后自己里面视为广大的大悲心，这样的思维就像是普贤行愿离境诸佛成家愿都是佛陀的功德，这样的思维在这样思维的时候就获得了这个不安，那这种功德令你先前做唯前一根草的功德都能具备普贤行愿，都具备佛的功德。在今天他说普贤行愿，修普贤行愿之时，你在地下拿一根小小的草的功德，可以供养无量诸佛，可以转离十方过道，可以在一些尊身中啊，尊身心想中建立尊身这个闻思解脱，意念解脱，是吧？也就是说啊，这样的思维，但是最重要还是要我们发心，知道吗？就是说你不发心吊儿郎当的有什么用，你必须要发心，这个发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心要大，我们的行为不一定说要把你的肉啊书家这个都要砍下来，就是说你发心一定要大，知道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啊，这个发心的问题，就是说不愿你舍收熟知妻子儿女不需要你舍的，但是你发心一定要大。然后说人所说的在点点点点微浅的功德里面能升起无量佛的功德，佛陀八力功德，无量的大悲心就在这一念之中。你就这样的思维，这样思维就是说意念的功德非常非常大的，知道吗？就是说长古出家你不一定能出家，但是出家人在你心中升起佛陀八力功德，能升起不可思议的功德，能升起随喜赞叹的功德，能升起佛陀的大悲心在你心中一念的功德，那么说你一思维就是了，常佛坐在这个地方静的思维，这个叫做你六根根尘非常重要。就是说你的根根尘之间接触的时候，你是互相对立的还是不二的，是分别的还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啊，就是说你根根尘是不可思议不二功德，记住这句话。就是说你的眼睛看外面的声音，耳朵听到的声音， 你有两个念头，一个是迷惑的念头，一个是觉悟的念头。他说你的根尘要当看到色的时候生出更腐败的功德，看到这个色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然后看到了佛陀的大悲心云在你一念之中，你这样的功德比我先前分别对你执着，然后这个种种分别相的这个功德，那我们说千差万别。所以在今天人们讲，就是皈依三宝的功德也比你说在整个地球上面然后建立无量无边个什么宝塔是吧，我看那个皈依里面功德就是这么大，就是说我们怕这个地球上面建了运七宝是吧，遍覆整个地球建七宝，那还没有皈依三宝的这个功德。为什么皈依三宝是回头是岸啊，是去绝岸啊，就这么皈，你供养你供养塔还是人天福报啊，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我出家不一定有你看到我出家的观想功德大，证明你的根根尘的意念很重要，知道吗？所以根根尘不要摩擦对立分别执着，要升起八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原来大悲心的功德。所以我这样讲呢，大家就非常清晰明了的且可以分析到我所讲的话。如果要让这个经典上说，可能大家也听不懂，我要讲很多这个般若的思想，大家可能听不懂，我这样讲大家就听懂了是吧，大家应该完全可以听得懂。那么说你可以遮法的时候就知道我要遮不可思议八二大悲心功德，我不能遮生死法，我不能遮分别法，就是说在七菩提文的第一个就是遮法的问题。那么说你在遮法的时候，你知道哪个是佛法哪个是不是佛法，就是说在你遮法的过程中你就会非常的清晰啊。所以了解这个，那么在佛陀讲这个观点的时候，就是讲对有为法的时候，对有学士来讲的话啊，这观点我们通过这样的思维都是叫方便啊，目的呢他是显我们的真心的。但是这种方便华严经的讲方便就是究竟，就是说你这种方便佛陀不反对方便，方便即是究竟，就是说后面会讲到这一点啊。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呢，后来讲了戒以后会讲什么，会讲这个叫一门生日，是不是把这个楞严咒念完以后啊，讲楞严咒的功德，后来讲就是一门生日，一门生日就讲了六个戒，是不是啊，与一颗什么东西啊，一条带子是吧，一条布袋是吧，这布袋打了六个结啊，而打六个结，打六个结，打了一个结是一个结，打了两个结两个结，三个结四结，打了六个结为什么不是一个六个结，不说一个结说六个结呢？他说阿难正在说，人家都说这是六个结，不可能说是六个结，说是一个结吧啊，他是世界人都是这样思维的。所以佛陀说一条毛巾就有一个，为什么六个结就说六个结啊？他说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六个结是反复的锁链，明明是一条毛巾，但是认为六个结以后就变成六个了，就是一跟六。他说他就讲到解一个结六结前解啊，这个大家非常不了解，为什么解一个结所有六结都解了。我打个比例来讲，我四个角，这个桌子有四个角是不是，你从一个角里面进去见到木头的时候，是不是就见不到那个木头呢，是不是？所以呢这样进入到一个木头的角里面去，四个角全部解开，懂吗？就是我们不需要说哎，我把这个木头解掉了，见到木头了，然后呢我又出来吧，是吧，还有出来见吗？他是没有的。这样你见到木头的时候四个角都解了，知道吗？所以呢一节节全部解，这个叫做一门生日万门开，知道吧。就是说为什么讲我们这个一生气就是百障斗了，就是说一发脾气你所有障碍都出来了，哎，离心解开，所有障碍都解开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一门生日，这个一门生日啊，这个不是说这个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不是那个一门生日，这个一门生日要解的，就是要解开以后才能够解六个结，六个结就同时而解。所以就讲了二十五圆通，那二十五圆通讲什么呢？可以看看，你看，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舌身香味触法这个眼耳鼻舌就是十八戒嘛，然后呢这个地火风水坤艮湿，加上这个 色受香行啊，这个识有一个是从佛的。他说这个这个体呢，那么说这个叫24啊，24个啊，25圆通，25圆通从一个通里面进去就万门开，那我们进入法门叫做一根圆通，是吧？一根圆通就是大势至菩萨，是吧？还有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这个大势至菩萨的这个一样富罗那，就富罗那就是还是声音听佛陀讲法的时候开悟的，是吧？就是十色利佛吧，十色啊圆通，还有很多这个25圆通，从一个通里面进去了。那我说这个就不需要讲，要讲了很长时间。就是说25圆通，这样的一层一个进去啊，所有通都可以打开，啊，都可以证阿拉汉，可以证这个三摩地。啊，因为整个楞严经就讲三昧嘛，现在我们也在讲怎么去一行三昧。他说这个三昧，他说这个他说这后面说啊，昨天晚上就讲到这个身心方称呢啊，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思维举动啊，皆是菩提。我们讲这个。触阳即是菩提，顿念就是什么？就是觉性。就是说你一顿念它全是觉性。就是说外面跟着，就是说什么，就是你看到房子的时候那个就是觉性。房子不是觉性，就是说那个就是见性，就是闻性，就是觉性，就是这些。就是说你眼耳鼻打开，全是你的见闻觉知，它都是清净的，知道吧？要说这个触阳都是菩提，就是觉悟啊，都是觉悟。所以举足下足常在道场之中，就在这。所以普贤观经里面啊，观经里面有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切业障海皆成弯向身啊，弯向就是磕成了，对吧？就是说什么叫业障呢？就是你的根啊，根尘产生了磕，这个磕水都成而波流的时候，那个叫做业障。哦，业障大家不要以为业障有真实，业障是没有真实的。如果有真实就不叫业障，仅仅记住业障肯定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了解业障不是真实的，你就直接念实相就可以了，你不要去消业障，消业障了就变成业障真实了。所以大家犯了一个错误，知道吗？在佛面前拜拜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拜三清佛刹，佛佛皆真。就说你要不了解它是真实实相，那你怎么办？为了消业障，有个业障可以消，那个业障就是真实的。业障真实是邪见，知道吗？就是业障怎么会真实？真实应该是清净的，是吧？其实所以呢，我们这里面是这样说的，恶欲参会者，就是说假设你要参会业障吗？端坐念实相，就是端坐念实相，念实相就是真正的参会业障啊，知道吗？所以我们念佛要念到实相，这个才是真正的忏悔业障。如果你要不是念实相，即使忏三千大千世界你也忏不掉。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业障套业障，远远是黑暗里面怎么摸都摸不到光明，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能树菩萨说啊，他说我们的业障是什么样，就说如果你之中有一个业障，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也装不下，知道吗？现在那为什么那个普贤菩萨也讲到，他说啊，虚空界尽，虚空业尽，虚空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他说普贤四大业王才会尽。他说众生无尽故，看到没有？众生是无尽的，就证明是一空的。所以呢，普贤誓愿无尽。所以他的愿而无愿，他就是既然发的愿，他其实是无愿的。无愿之体法愿就只要有尊身迷，他的愿就自然生，知道吗？就自然生出来。而尊身解脱，哎，他就是他果也是自然现成，他没有一个身，也没有一个灭，没有一个尽和不尽。所以呢，尊身无尽他就无尽，尊身有尽他就有尽。所以呢，尊身是无尽的，证明说耶它本来就是清净的，也本来就是无相的， 不可能有个像。有个普贤菩萨认为有个众生有业障那个地方，那普贤自己也是迷惑的，是吧？所以这个呢就很难懂。我们一般人认为有个业障那个地方需要忏悔，其实啊，业是虚妄的，诸佛都知道，菩萨都知道，业自体是没有体现的，业没有体现的就是实相，所以四大愿望皆是实相。所以呢，佛菩萨看世界全是实相，全是实相。为什么呢？都是见闻觉知啊，都是见闻觉知啊。所以呢，他的见闻觉知的本性的时候，外面的课程不生了，他不舍得课程，他就没有课程啊。因为没有课程就没有弯向啦，那都是见闻觉知啦。见闻觉知它就本来是本性啊。所以呢，我们很难了解，很难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跟课程习惯了，我们谁都是磕走习惯了，追成习惯了，真的我有一个对立的，有对立的。所以在别的方法我们可以视为这上面你要看不懂，你就知道佛陀的眼就是色，色就是眼，佛陀的耳就是声音，声音就是耳。哎，你觉得色好看不好看是你的磕成在动，如果你没有磕成的时候，色是清净的，然后清净无有自见，就是说清净自己不会说，因为清净之见还是叫烦恼，因为清净的本体是叫寂静。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啊，这个一门生日的这个体啊，叫做动静不生啊，即是菩提。比如说啊，这个根觉根啊，根觉觉根不动啊，就是说这个根你觉了，它是虚妄的缘起的。就是没有自信，因为人能够知道觉的那个东西也是虚妄的，就是说我见，我知道见的那个东西，那个知还是虚妄的，那就进入到真见，叫真觉，是吧？那说空啊，空连空都空掉了，变成真空，叫生灭灭已，寂灭为了，这个叫做六个解啊，人眼见的也讲六解，就是说。空境就是，比如说我困法困空空，就是，就是我也困掉了，法也困掉了，空也困掉了，就变成真空现前，生灭灭已，寂灭为了，就这样常住现前。所以这里面是这样说的啊，这个啊，普贤菩萨说啊，他怎么去忏悔一障呢？就是说啊，端坐念实相，是命第一忏。并取三毒心啊，三毒心就是贪嗔痴啊，攀缘心就是向外去攀缘心，觉观念佛，觉性啊，观觉观啊，这个觉观心念佛，心心相续，忽然成啊，忽然成寂啊，成就是澄清的意思，寂是寂灭的意思。就是一片清虚啊，一片清虚，一片寂灭，它没有一个我看到寂灭，我看到清虚，就是说清虚寂灭就是你，你就是他，是巴达啊，巴达，就是心心相续。然后说无更无所缘之念啊，就是说啊，就是你念佛的时候没有一个所缘念佛，所以你就说我要念佛啊，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就是说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所缘的境界，没有所缘的，就是说你观着西方的时候单体即是，我不是说我要到那个地方去，你看着西方就是看着十方，所念的佛就是十方法界，它是当下叫即心即佛，就是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它即是心，即是真心，即是佛，即是实相，就是法相，真实的法相。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般念佛都是有所攀缘，有所攀缘了，就是说我要除去我之罪呀，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对于处理心来讲的，就是刚刚发心的人，那么说没有明了的人呢，发心的人就说啊，六道轮回之苦啊，所以我们看了人眼睛的时候，那个那么多苦，我们看了怕不怕？所以呢。这句发起有学之士，就是我们呢还在贪恋人间的时候一定要讲这个，不然的话你根本不想出去啊，就是六道轮回之苦你根本不行，就发不起菩提心，发不起处理心怎么修行啊，是吧？所以呢先要发起处理心，必须要讲这个， 讲完以后我们怎么样的才能够日普离心，知道吧？所以呢他就另外的就是这种说法，这样应该怎么样的修行呢？啊，学员呢，你就说观身体不净，观了不净的时候，观了什么样成啊？不净之体也是清净的，哎，这个就观成功了。就是说刚刚观的时候观身体不净啊，我觉得呕心啊，或者是观观了之后身体都放光了，你说你再跟他讲，就说哎，你要观上不净呢，他没办法观了。为什么呢？他身体都放光了，又神通了，就是说呢你还叫他去观身不净，这个时候已经不起作用了，知道吧？就像现在人呢，把枯骨摆在家里面觉得是个艺术了，叫他观身不净，他越观越好看，越观越好看，那不就完蛋了？这个时候就不适宜，就是不适合再教他观身不净了，因为这样的观的话会出毛病，知道吗？就是我们眼力法师讲，就是说一个人真正了解实相以后，就是处理先生出来了，跌到实相现前的时候，他是不能够再去观以前的那个东西了，观这个东西会出问题。就像说剃头啊，放下身心剃头，哎，正到出国，然后记住意念啊，这个剃头啊，首先呢就是说知道自己在剃头，要专指一心，然后这个达到一心剃头，然后呢就当全部身心放下。后来释迦牟尼佛说，哎，你不能剃头了，是吧？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剃头是凡人的事情，凡人的事情。但是呢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不能剃头，因为剃头可能把头给切掉了，对吧？为什么呢？他到了人到了一定的时候是不能这样观的时候，他观没办法去观，因为救人圣境就跟佛讲要堕地狱之苦啊，要想到火啊，那佛陀说他看到火是光明啊，他是自心一体的，就是火就是心，心就是火，他到地狱里下去那火都是清净的莲花。你就说哎呀，过地狱之苦啊，你跟他讲有什么用呢？你就说这个出国的人他就没办法观了，你还跟他讲去观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是吧？处理心一定要观察这个地狱啊、恶鬼啊、这个恶道之苦。如果你真的发菩提心念佛，那说这个我们从这里面出来以后修行的时候，他是有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到一定的时候他一定有转变啊。所以呢我们修行呢啊，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下人间之苦，这是出法心啊。所以一般人不知道呢，就是说啊，十年讲法，就是说有一个人呢跑去问法师，二十年前问了法师讲的那一句话，二十年后去问了法师还讲了同样一句话，他反正那个句子说我觉得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呢？他说二十年前跟二十年后跟我讲的还是同样的法，难道我不讲他没有变化，难道我也没有变化吗？还跟我讲这个吗？就是我不敢说你不好，但是你最起码我有一点变化，你要对机说法，是不是？所以大家我们这里是大菩萨，个个都修行几十年了啊，修行几十年了，我希望你们进步。不过人眼间的一段啊，有人听到也是胆战心惊啊，非常捆住啊，捆住啊，捆住，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因为跟别人来讲，我们还没有证到无所谓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本来已经超越三界可以无所谓了，但是某一个瞎子啊，他这个叫什么，小马过火，是吧？小马过火碰到一个牲畜，那个牲畜说啊，这我坐了一个半在你淹死了，来不要小马过去，他过去会淹死了。那个小马他本来过去就没有事，结果呢那个牲畜说我有一个同伴在里被淹死了，他你过去不怕淹死吗？那小马就瞎子就不敢过去，跑回去问妈妈，他说妈妈，他说这个昨天他的同伴说这个被淹死了，他说我不敢过去。他就没想到自己过去是无所谓的，他那么大，你那么小，当然淹死了。所以小马就说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已经进入到解脱的边缘，或者在有些位菩提心都是很深厚了，其实呢你可以进步了。但是呢听到一个阎罗厨那么一个很矮的人，他就是境界好低的人，还跟我讲那些东西，哎，立即我心中非常恐惧害怕，就说哎呀会不会这个样子啊，是吧？他就是我们犯了这个毛病，知道吗？明明你可以解脱了，被某一个把你拉回来了，就从本来就可以过出来，知道吧？所以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法无定法，看个人的根基，是吧？也是看某个人的善根，你的观察力。希望你呢在这里面有善观察。如果你要是像小马一样，你回来问妈妈啊，问妈妈 小马回去问妈妈不能过，他难道你不能试一试看看吗？是吧？不能去走一走吗？难道因为这个恐惧我退心吗？啊，是一个出家人，他说师父啊，就是说你讲的法正好，但是我觉得呢，我还是要学一些地藏经啊这些捆住的东西，让我升起处理心。他感觉到处理心不够啊，我要处理心。就是说他就看了一些他本来可以过去的这个心态，然后呢听到某一法师讲了一个或者某一个句是在诱导，所以令他升起退心，然后又回到那个因位上去做，知道吧？所以我们老是在里面辗转巴辗转巴掌，就是没有一个决定的心智去被人，因为中国人太多了，法师也太多，居士也太多，所以每个人互相感染互相感染，所以不知道听谁的好，这个要看看大家的这个心态啊。所以我们要觉悟的，觉悟的就是我看到人眼睛以后，我心里面也是胆战心惊啊，是吧？但是我回头一想，我不应该这个样子，我赶快回到觉悟的心呢，我菩提心早就发出来了，我菩提心早就生出来了，我应该更上一层，我不能够为这个底下我剃死菩提心还来修这个因地上的心，就是我应该在果上面去修，是吧？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心是对于因地心还是有用的，是吧？但是这里面讲了，就是说对于一个明了啊，他这里面讲的也是方便的，是吧？在方便里面也不会这样说，就是说念实相，念实相就是忏悔业障啊。这样的话讲了以后，很多居士跑过来，师父啊，我要忏悔业障，我念佛，是吧？念实相，是吧？我告诉他什么叫实相，念他，就说念他，因为实相就是光明嘛，业障就是黑暗嘛，难道光明破不了黑暗吗？他就不行，他要不停的这个拜佛啊，忏悔呀、啊，我这个冤亲债主、六亲眷属，这个东西统统的要讲一遍，然后呢，不停的要拜多少拜呀，要这个怎么样的去做啊？求这个师傅来忏悔，到那个地方拿钱，就天天到处这样搞。他说，因为很多人这样的劝导被人家这样搞，是吧？所以搞成一顿习惯了，就是对思想不感兴趣。现在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前古的佛教现在。不讲正法，不讲实相的这个太多了，都是讲一些因地上这些东西。所以你到外面去，你要到北方去，那这样的事情太严重了，太严重了。所以慧理法师我都好敬佩他，就是除了讲般若，除了讲实相，除了讲解脱，那么说他是一般的定义他是不讲，就这样，他不会大部分是六的，他都会。所以我们这个大品啊。所谓的所缘呢，就是不要有所缘，人所就是对立的修法，一定要觉得实相是绝对的啊，绝对的啊。何等无所念，就是说没有这个所念，就是说念佛心啊无所念。什么叫无所念呢？大品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啊，无所念者是名念佛，就是说你没有一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无所念，没有我所念。我一直在讲这个，讲什么呢？就是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是佛号的缘起，它不是独立，不是一个这个我在念。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就是那个佛号的缘起。如果没有佛号，你能念的这个心就不会出来啊。所以能念佛，你就能念恶，能念地狱，能念天堂。所以呢，能念的这个心啊，能念的心，所以念佛这个能念是诸法缘生，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啊，没有自信即是空啊。我们讲就是课程了，就是课，就是一念阿弥陀佛这个念也是无所得，那你就，但是所念的佛，所念的佛没有所，它也是一个空性的东西，就是虚空的出现声音，声音有自信吗？就是。哎，他就回到自信处，就是说这个空，空里面出现声音，声音是什么呢？是所念之相，它是不可得的，对吧？你能念这个是从哪里出来呢？能念这个东西，它也没有自信，这个能啊，能没有自信，所没有自信，就是没有自信的东西，能所不要对立，一对立就能跟所一对立，就变成课程关系。那说这种客人关系就追流生死，即使到极乐世界也是遍地一尘不能见佛。 大乘义君了解人所两空，它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见性、闻性、觉性、知性，知道吧？所以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是我们的见性。那说你知道自己在念佛的念，就这个，就发现了这个念哎没有根本，知道吧？所没有根。我们一般哎，我在念佛啊，所念那个阿弥陀佛，我们要建立一个根。比方说，这个阿弥陀佛啊，是那个远远的阿弥陀佛发的愿。然后呢，你就认为你念的这个阿弥陀佛是阿弥陀因力法愿。那阿弥陀在哪里呢？阿弥陀在极乐世界，然后法力愿的一个名号，然后名号到我们娑婆世界来，我们在念佛干什么呢？我们去见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我们都是这样的念，这样念是错误的。佛号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佛号，知道吗？就是说能念的就是心，心就是能念。所以呢，你心是无相的，知道吗？佛号也是无相的，就是说虚空的声音是无相的，无相即是佛，是吧？就是说佛号阿弥陀佛，我们觉得佛号无相就是虚空嘛，整个虚空的本体它就是佛啊，是吧？他说这一个声音，这是佛里面就是说出现了这么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接引众生的，接引众生的。他说你一念就回到本位，所以呢阿弥陀佛就是那个佛，佛就是阿弥陀佛，是不是？一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阿弥陀佛就是那个法界战胜阿弥陀佛，不是说念佛就是念法界，法界就是阿弥陀佛吗？是不是？所以呢佛号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佛号，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佛号是从某一个地方的，佛号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佛号。所以呢佛号是一个相，它是一个相，它要回到本体，我的能念也是本体，是吧？所以呢当下的这个体就没有人所，那个就叫你的见性就出来了。有了人所，你的见性就隐了，隐不是没有，隐掉了，你就聚众磕尘，有了磕尘就会疲劳，念念念念就很累，念念念就很累，是吧？啊，如果你念而无念，就是说念阿弥陀佛，他一回去后面会讲了，就是说一佛五心现，哇，这话 这句话太妙了，就是他们讲是说啊，这大品就是大品般若经里面是这样说的，无所念啊，无所念是名念佛。何等无所念？就是念佛心，念佛心就是念佛的那个心啊，是名无所念。就是说离心必有佛啊，无别有佛，就是说离开这心实在没有别有佛。我们回到心是什么？就是说佛号回到哪个地方？回到心的地方。那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回到哪个地方？还是回到心那个地方去了，知道吗？佛号到哪里去了？到了本心，知道？佛号阿弥陀佛没有了，没有到哪去了？回到心，是吧？所以心就是佛，佛就是心。那念阿弥陀佛，我在能念的心，我念的时候就出来了，我不念的时候回到哪里去了？还是回到本心，就是说你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都回到本心上去，都回到本心上。所以呢就是说就念佛就是念心啊，求心就是求你这个念呢、啊、求心呢、啊、即是求佛，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这佛是无形复无形，实我们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是没有形状的，就是我们那个课程，知道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要求证西方极乐世界，我念完了这个，我念阿弥陀佛这个我叫做实。实有形状吗？也没有自信了，知道吗？没有自信了。你说念的佛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佛号有形状吗？没有形状了。佛号形状在哪里？佛没有形，实没有形，佛心无形无相貌，佛跟实都是没有形貌的。所以呢恶人之持离则是安心，就是因为这里面讲的安心法门嘛，是吧？就是说你了解这一念啊，它就是安心之门，这是大品般若经里面讲的啊。这是般若经里的原话啊。而知此理，就是你知道这个道理，就是安心常意念佛攀缘不起。这个的就是说念心就是念佛，念佛那些叫即心即佛，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知道吗？如果你心是非，就是对立， 就说这样的一对立，那你念的就是非心啊，非心就不是佛了，就是妄想，是吧？即心即佛，就说你念佛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我你的心呢就是佛，所以我们净土方就在阿弥陀佛，其实就是心，当下就是心，我这个心呢就是当下所念的佛，罢了，懂吗？所以呢，无攀缘心，不要用人所攀缘，人跟所攀缘就变成客尘，客跟尘的关系，客是不住的，尘是不住的，主人才会注意啊。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当下的体就是主人，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这样你就知道啊，我要抓住根本，不要抓住客尘。所以大家很多人修行的人，就说你在翻身的时候是什么？我在翻身了，我要救他的命了，就是，所以念完以后他是没有课程的，没有尊生口放，没有人放之人，就是当下的体即空即相，就是说这个空也好，这个念头是没有自信的，说放的形象是没有自信的，它就是一个心。我问你，这就是大回向，这就是念实相，这就是念佛。所以大家坐在这个地方，没有这个科层追寻的关系，单立之心，我们现在坐在念佛堂的就是一个心，叫大道心。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叫大道心，给自己起个名字。什么叫大道心？大道心就是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大道心，就是佛的心啊，生出来。所以这样的心就叫安心啊。我们平时学佛都是缥缈的，都是虚微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我们都是在信上帝啊，不知道上帝在哪里，我就是要去，就是这样的状态，不现实。这样你，我紧紧记住啊，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就说对于明了的人来讲，觉得好虚伪，是吧？就说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啊？就说真正明了的人说，念佛就是西方，就是，就说做的叫西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西方，念佛就是佛心。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佛心就可以了，就念就可以了。当下即佛即心，非心非分，非心就是对立的时候，就对你的心，就不是念佛了。这样你一对立就非心，就非心就念不到佛，你就念是非啊啊。就说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就是念，你不念阿弥陀佛，你念佛的时候，就是说我看到虚空的时候，就是看到心，看到心的时候就看到虚空，它是八的。就是说没有虚空就没有心，没有心也就没有虚空，虚空跟心是八的，知道？要了解这个体，这就是念佛，知道吧？这就是念佛。那么说佛是，你只要一分别一对离，就是万心。所以我们要静坐下来捐息这个道理啊，就是面对西方是直在一方。专念一佛就是一佛，就是一个叫一门生日，你就这样的去思维啊。常以念佛攀缘不起，则着明然无相，就是发现了你就没有相貌了。就是说为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的明了以后，你就念阿弥陀佛，发现佛号是无相的啊，这个念是无相，你找不到相了，也找不到明了，是吧？理想就是说你就已经无上平等不二，这就是在上面讲的，就是说跟夫无二啊，不可思议境界就现前。不如此位中啊，不如此位中亦复啊这个平等我，就是说亦复心懈更不息正啊，这句话太绝对了，是吧？就这样，就是说你意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就是说他就没有一个多的，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能有一个哎，我心在哪里呀，心就懈了，就是没有这个，就是体了，这个体了，就是念佛的时候所有的心都懈掉了，知道吗？就懈心，就是说我现在看到大家的时候就像一个什么七薄罗网一样，大家看到就是七层蓝线，七层罗网，七层灰是七层罗网，就是说我现在看到大家的时候，你的所有心都泄了，单体即是，单体即即所有的名，所有的相，它都是空性的，都是空的啊。所以呢不息 息更不息正，不息正，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不行，但看此等息，就是说啊，这个就是说不需要去另外正法，就看着它就可以了。这个见心，就是说这也是方便，知道吧？你已经找到心了，看着你的心不动就可以了。这个看其实呢还是一个懂心，就懂，就这样懂。我们讲就是说，我们心还是有妄念在叫懂心。既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你说明了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叫法身。一名正法，一名复性，一名诸法实性，一名实际，一名净土。就是说净土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实际实相在哪里呢？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复性，我们讲正法，正法就是这个。一名菩提，就是觉的意思。金刚三明，金刚三明就是法性三明，就是说金刚三昧，所有都从三昧心里面出来，都是三昧出来。本觉就是你本来的意思，本来就是觉啊。因为涅槃界就是说啊，这个常乐无尽的境界啊，涅槃界般若懂，就是说就是讲般若空性啊，般若懂。一名无量，就是无量啊，就是无限的意思啊，无限不可思议啊，皆同一体。整个法界太为一体，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它都是无缘观。我们讲无缘，一切法无缘，即是佛性。在经典上，在一部这个什么经典呢？叫做《思王生论》啊，《思王生经》，一部经典叫《思王生经》。《思王生经》就是一切不光未观无缘，就是未观无缘。那无缘怎么观呢？就是。无缘就是绝对的意思，一切法绝对没有缘，叫无缘观。就是说你看到电风扇在转的时候，它都是无缘观。无缘绝对即是清净，你看到灯吗？灯底不能，就是说释迦牟尼说，我这个手背子上面走，问阿难正则，这是上面这是下面啊？这是阿难说，我听人家说这样的都是往上面指，是吧？后来呢，释迦牟尼把手一低低下走，他说这是什么？他说我听人家说这样指是对下面指，是吧？我这个手是绝对的，手是绝对的。如果我们看外面相，就有上有下，是不是有上有下？手的本体是没有上下的，手的本体是没有上下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瞪一下就有上有下。就是再打个比例来讲吧，我面对西方，西方那西方在那边吗？那地球转的时候，转到东方的时候还在西方吗？所以地球是在转的，地球在转的。那地球转，我们指着西方，那西方一直转转，又转到东方，它还在指着西方。那为什么不说是指着东方了呢？还是指西方呢？所以呢，我们的手指下指上，是我们的眼识在变化，是课程变化。其实手自体，不管怎么动，只是你把它在动。其实手自身呢，它是不会动的。手自体，就是说你把这个瓶翻过来，放着放着。反正我们认为这个瓶子翻过来是很不好看的，是不是？那你问问瓶，你是不是翻过来了？就是瓶它不会翻过来，瓶它认为它还是好好的，哎，口子还是口子，朝里面还有空的，这个底还是底，上面还是上面，还是这么一个体，是吧？它自体是不会变的，懂吗？就是说万上它这个瓶子它还是这个样子的，万下这个瓶还是这样的，是我们的眼识刻成在变化。其实呢，它这个品质自身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水流，水在流的时候，它这个流会流吗？水我们看着啪啦啪啦的流，那水在流的时候，这个流的本体会在流吗？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吗？所以寒山大师啊，在那个随便打坐，打坐到定到上面的时候，他发现了水在流的时候突然静止了，就不流了，所以呢，就桥流水不流的境界，知道吗？所以我们很难，因为我们用成科层的思维去看到水在流，其实世界万物是不动的，知道？如果你了解一切万物没有高没有低没有动没有的没有青黄赤膊，那个就是你的见经就现前了啊。所以呢，这个金刚三昧本觉啊，皆为一体 无人观也无所观，就没有人所啊。于是懂心啊，这里清净常现在前，就是说一切居缘不能干扰啊，一切居缘所有的缘起在你面前啊，不能干扰你的心，不能乱你的心，不会乱的，是吧？何以故？一切俱是皆是如来依法生也。一切俱是，就一切一切做法，一切一切事情，都是如来的法身，本体清净，本体不动。啊，连讲作用都是依尊生科层而说，知道吗？就是尊生有科层才说他在动，其实他不动的，灯的本体是不动的。电闻声我们看出来是经过科层而反映出来的。那电闻声这个灯的本体啊，你自己细细的观，就发现它是不动的，知道吗？灯的本体是不动的，如果灯的本体不就乱掉了，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体的话，就是说啊，你就会有七尊难寻法身、七尊罗王报身、七尊横竖，种种都在不动的体上啊，方便说阿弥陀佛。